好，我们继续哈。好，接着看是归敬三宝。那么菩萨造论呢、啊，多半是要在最前面呢、啊，要用这样的方式，就是归敬三宝。很多论好像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安排啊，譬如像诚实论，譬如像成为师论啊，很多论呢、啊，一开头的时候啊，多半有归敬三宝。各位上过的中观论好像开头除了八部以后啊，就是八部以后就接的就是归敬，就是赞佛或者是归敬啊，类似这样的这个偈颂。中论好像有啊，大智度论也是啊，很多论啊都有这样的安排。我们现在看下面的偈颂。归命尽十方，最胜业便知，色无碍自在，就是大悲者。先看这一首。归命尽十方比较好懂，十方当然也可以包括三世的啊。十方是空间，三世是时间，这一句是比较好懂。下面的三句啊，说的是佛的三业，就代表佛身啊，佛的身体。我们看述记的解释啊，初句第一句，四句里面的第一句啊，是总名要归命尽十方之三宝。当然这一句说的是佛宝，这一个偈颂说的是佛宝。因为它里面的内容说的是佛的意业、身业以及口业，所以它代表的是佛宝。后面那个偈颂才是法宝跟身宝。我们现在先讲第一首偈颂，但是他解释里面说的是归命尽十方啊，是包括了佛宝、法宝、身宝。所以下面从归命以下的三句，就是次三句，就是接下去的这个三句啊，别赞佛宝。从三宝里面区别出来是佛宝。归命也就是我们要三业自成恭敬，三业就是身口意，身恭敬，身体的恭敬，礼拜需要五体投地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拜佛的时候要五体投地，两肘就是这个两边这个两肘，两膝就是两个膝盖，以及头，这个叫做五体投地，这五个通通要碰到地，不应该用拜凳，就是这个拜凳啊，照理是不应该用的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我的膝盖已经是我拜下去我起不来。以前呢、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都是地上拜，每天拜个几十拜、一百拜都没有问题，到成天禅师去朝山，礼拜六晚上12点多出发，到那边1点多拜上去吃早饭，在成天禅师吃早饭，跟了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，到了七月，农历七月，每个礼拜六都去。可是后来就不行，年龄越大了越不行。那个时候朝山大概是从成天禅师朝上去大概2个多钟头。那么在礼拜的时候一体也不投地啊，这个叫做我慢礼，共高我慢。 根本随随便便啊，他是意思就是说身一定要恭敬，能够的话呢一定要五体投地啊，口恭敬啊，口里面要称念三宝的名啊，当然一般都是念佛的名啊，佛名也可以代表了啊，一体三宝的话，我们称念佛名其实就是三宝，后面会讲一体三宝。意恭敬，要想三宝之德。其实有一个巧妙的方法，就像空师傅以前讲的，什么样叫做虔诚恭敬呢？在你做这些佛事的时候，没有杂念就是虔诚恭敬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你说有时候念这个的时候不一定能够集中这个意念啊去念，但是呢你可以控制自己不要有杂念，没有杂念，这个就是虔诚恭敬，念佛念佛啊，或者是礼拜都可以这样子啊，不要有杂念。好，归命者归自命于三宝，我们课本上面的解释归命两个字啊，是归自命。归自命呢分两种，我们看课本啊，命有二，第一种呢叫做法身慧命，第二种呢是世习暖，这个就是本事，这个就是呼我们的气息，这个呢就是温度体温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生命，称之为命根或者叫做寿命。什么叫做法身慧命？什么叫做法身慧命？法身啊，是以智慧为生命。我们这个身体以什么为生命啊？食物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身体，你不吃东西会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吃这个食物。当然，其他还有了啊，水啊、阳光、空气啊，其实是更重要。但是，一般我们都是说，我们每天要吃这个营养的东西，要资助这个色身啊，不吃东西会死的。所以以食物为我们的生命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常常讲用这个食物的食啊，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代表的是就是它这个泉源，生命的泉源。常常用这个食来代表。法身以什么为食？什么是食物？什么是它的营养补充品呢？是智慧。色身是食物啊，吃的这些东西才能够这个维持他的生命。法身就是要以智慧作为他的食物，必须要以智慧，所以两个合起来称之为法身慧命。法身就是慧命，以智慧为生命。这个智慧不是普通我们这一种的，好像在世间的这一种的啊，世智辩聪，不是这个。这个智慧要能够直接的啊，是我们平常讲的无分别智，能够证得这个真如实相这个道理。所以真如实相跟这个无分别智啊，他们是双胞胎。没有无分别智，就没有真如实相可以证得，证不到。真如实相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要用言语，要用文字，要用心里面的思维，都没有办法把握住的。 所以叫做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，要用这个无分别智才能够把握住它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个法身，法身其实就是真如实相的别名，第一义谛等等啊，这些名称不同，意思是一样的。佛他已经证得这个完完全全的法身，平常我们说初地以上叫做法身大士，对不对？它是分证法身，证的一部分，初地以上的菩萨。地前的啊菩萨都还没有，还没有证得法身，可是所有的修行目标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。要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个相似的慢慢的进入到真正的这种无分别智，本论就告诉你怎么样子下手。本论不但能够介绍什么是真如，什么是实相，而且告诉你怎么样下手，非常的有系统，不是平常我们在读的时候总是觉得模模糊糊，把握不住。刚刚讲过了，真如实相是最难懂的，但是读完了这部论应该可以把握住，这部论讲的最有系统最清楚。好，法身慧命，本身这个法身跟慧命，换句话说，法身是实相之理，慧是无分别智，他们是双胞胎，与三宝本来就同一个体，就是本质完全是一样的。迷则隔别不通，如果你还在迷啊，这无明完全控制了你，那么跟这个法身慧命是隔别不通的，你根本见不到它。今以慧命来归投三宝，当然我们现在讲讲无分别智在哪里呢？没有，没有起码的我们可以做到的，不要感情用事总可以的，用理智，对不对？啊，普通的感情用事那是情事啊，这是虚妄不实啊，跟无明相应，不要用那个。照的我们本论所教我们的怎么样子朝这个目标前进，而且呢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全心全意的归投三宝，愿与三宝合为一体，自己本身开始就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，这样的一种立场啊，保持这个立场就是归命。要晓得我们朝这个目标前进啊，希望我们将来能够这个无分别智跟这个法身通通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前进，这就是归头，就这就是归命。第二种命呢是我们的生命，生命呢有三个要素，这三个缺一不可啊，一个是本世，就是第八世投胎受报的这个第八世本世，一个是气息啊，当投胎到母胎里面的时候这三个都具足，对吧？本世再加上气息再加上温度， 要适当的温度，这个温度太高也不行，太低也不行，适当的温度我们的生命才得以保持。所以这三个是我们生命的要素，就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啊。三法合合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命，也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要归投到三宝。第一个是讲法身慧命要归投三宝，现在是讲我们的生命要归投三宝。今舍失，就是舍弃这个事，以及事心啊，舍弃这个事心啊，所合合而成的这个命，要礼拜佛法僧这三宝，故曰归命尽十方之佛法僧宝。这是解释第一句即是。那么我有一个这个一本参考的这个《大乘起心论释义》这本书，这一本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一本这个《大乘起心论》的一部这个解释的一本著书啊，市面上没有。我是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了这个本，这个非常的这个内容啊，非常的丰富很多。那么我看到了，翻了一下呢，哎，觉得很好。后来我到书局去问呢，书局里面全部都不卖这本书。后来我就根据书上的这个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他住在巴黎，是一位老教授，花了二十几年，他是到日本去，他是本省人，但是呢，他到日本去教书，在一个小岛上面。花了二十多年编了这一本书，是最详细的一本。他也是根据义记、比孝记这个宗密大师的书，然后呢参考所有的大乘起心论的著述，编成了这一本释义，非常详细。就像姜维农居士的《金刚经讲义》，各位都听说过吧？一辈子花了几十年去著这个《金刚经》。最详细的这位教授，我去看到他的年龄很大了啊，但是呢市面上面是没有，他后来从他的藏书里面让了一本给我，写得不错啊，非常详细。他说到这个归字啊，还有这个意思，还原的意思，不可以的啊，这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不可以影印出来。到国家图书馆去影印部分是可以的啊，但是整个把它翻印是不可以的，它有版权的啊。那么过去呢，这位教授呢，香光寺，各位有没有听说过？香光寺曾经请他啊去教这本书，但是呢，他可能年龄大了，他也已经教书的工作已经好像体力也不支。他后来跟我，他跟我聊了一下，他也觉得讲了一阵子啊，他受不了，年纪大了，啊，所以这本书呢是最详细的起心论的注解，啊。那么他讲到的这个还原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六根六识，对吧？六根六识。那么六根六识它是怎么升起的呢？如果是依照真常唯心系的这个立场来讲，就是我们一开头的讲的一心，也就是众生心，也就是如来藏心，这个心所升起的，宇宙万法通通有这个一心升起。各位学过中观，应该这个想法呢应该可以接受。上个礼拜我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阮智行长啊发给各位的这个最后的有一些这个重要的偈颂，里面有一首偈颂叫做一由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对吧？ 以前我讲这个的时候，我也常常用这一首偈颂解释给各位听。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真常为心系的时候，真如生起万法，中观论讲是空生万法，对不对？空生万法，各位已经不怀疑了，可以接受了吧？啊，可不可以接受？请问，如果不是无自性空的话，法会生起吗？不可能嘛，生了就不会灭，灭了就不会生嘛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我们现在的真实的相状是，因为它是无自性，所以才会生，所以才会灭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无自性？就叫做空。所以是一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嘛。这个观念是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嘛。我们已经能够理解，能够接受。现在我们进一步告诉你，真如生起万法。到了真常唯心系的时候，空的观念只是真如里面的一部分。真如里面包括了空、假、中，就是包括了正谛，包括了熟谛，包括了中谛，它也是宇宙万法的本体。在中观论讲，空是宇宙万法的本体，空能够生万法。现在到了真常唯心系，告诉你真如生万法，这是本论的基本的立场。跟那个空生万法意思呢，可以推论过去啊，意思是一样的意思。好，既然六根六识都是真如所生，我们现在要还原啊，归命就是还原，还原到这个真如上去，到源头上去嘛，这个叫做归命。所以陈教授他说归有还原的意思，我觉得很好，我看了别的著书都没有这样的解释，唯独他这一本著书有这样的讲法，非常好，正好合乎我们这一部论的基本的立场。我们修行就是要回到这个源头去，源头就是真如。所以除了说我们归头以外，有还原的意思说得更清楚。首先是佛宝，佛宝呢用三句偈颂来说明，也就是佛的身口意，当然它的次第是意业在前面，然后再来是身业，然后再来是口业。所以他说佛宝就是这三句，最身业辨知讲的是辨知这两个字啊，是意业，佛的意业。色无碍自在是佛的身业，救世大悲者是指的是佛的口业。好，他这个地方讲最胜句这三个字是赞叹佛的意业，能够辨知众生心，以及辨知众生的业果因缘故。那么这个讲法呢，跟这个书记会议里面的这个书的讲法呢，稍微有一点出入。各位看书的135页，倒数第五行，135页的倒数第五行，书啊，业者总举三轮业用，为意辨知身无碍，与能够救世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最胜业这三个字啊，是赞叹佛的三业，并不仅仅赞叹佛的意业。所以这个业字是指佛的三业，最胜业三个字啊，记得哈，最胜业三个字是把佛的三业全部包括在里面的，并不如同书记所讲的只有赞叹佛的意义，并不是这样子。这个是书的立场，就是贤首大师啊跟中明大师他们的解释啊，最胜业 是赞叹佛的三业，有一些出入，对吧？色这一句，他说是赞叹佛的身业，没错啊。色身无碍，内外透彻啊。佛身有32相80种好啊，纯光明相。那么这个32相80种好，只是就是声闻缘觉以及凡夫所见的佛身啊，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讲。如果是那些大圣的菩萨乃至于地上菩萨所见的佛身，就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见到的老比丘相，或者是不是见到的32相80种好。32相80种好是最低层次的众生所见的佛身，后面我们会讲。随着众生的这个程度的不同，所见的佛身它的殊胜啊是不同的，这个后面我们再说啊。好，什么叫做自在呢？是随缘，随的众生的缘，也就是随的众生的程度，所以显现的这个佛的化身啊，身体啊有大化、小化，以及随类化身，有三种，这个叫做三类化身。我们在课诵的时候好像也有唱到这个三类化身，对不对？那么关于大化小化它的出处，随类化那就随着众生的类别，众生有几类呢？12类啊，软胎石化4种，再加上啊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色非无色，非有想非无想。那么这个是根据楞严经啊所说的12类身啊，各位去查工具书都有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是佛要到出生道去度众生，他就化为出生；要到地狱道去度众生，他就化身为地狱众生；到人道来度众生，他就化身为人，这个叫做随类化身。那么佛能够度生自在，最后一句就是这一句啊，是赞叹佛的口业，说法就是。那么佛的三业，身口意三业，皆是大悲的作用，大悲心所起的作用。最后一个者字啊，指佛为示现如此三业度生之人，所以叫做者。第二首偈颂，即彼身体相，这一句的解释呢，我们加几个字。这一句是根据上面这个三业化身所延续下来的说明。彼身指的是佛的身，佛身就是讲的前面的三句偈颂，就是最胜业遍知，色无碍自在，就是大悲者，就是佛身，也就是佛的化身。佛的化身啊，这里的彼身指的是佛的化身，佛的化身它的本质本体，以及它所显现跟本体一起的双胞胎的那个相。上一堂课我讲过啊，体跟相啊是连在一起的，体相刚刚刚刚讲过，就是法身跟智慧是合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是双胞胎，对不对？刚刚不是讲了吗？法身慧命啊，在这部论里面，我们讲体大、相大、用大的时候，各位要记得这一句话：体跟相是双胞胎。你可以单独去说啊，这个叫做体；也可以单独去讲这个叫做相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概念中要晓得，体跟相是分不开的。说的时候可以分开讲，分开来说，分开加以解释。事实上体跟相是分不开的，没有一个是离开了相而体单独存在， 也没有一个体而没有相。关于体相用呢，我们下礼拜来啊，给各位再做补充啊，很重要，因为后面讲到真如的体相用，这是最不好懂的体相用。刚刚讲的这个金戒指啦、金链条啦，那个好懂，所以要补充啊，把体相用啊这个观念啦、啊、弄得非常清楚，再来看这个真如的体相用是怎么说的。但是这里先提醒各位的，就是体跟相啊是分不开的。好，这一句偈颂是谈到上面的佛身，就要谈到以下的体以及相。佛身的体，佛身的相，法性真如海是佛身的体，法性是体，法性真如名称不一样，意思是相同的。我们称这个，称它叫做真如，也可以称它叫做法性，也可以称它叫做佛性啊，也可以有时候称它法身，有时候称它第一地，有时候称为实相，还有很多无量功德藏，这就是相，彼身之相啊，彼身之体是法性真如海，彼身之相呢是无量功德藏，这两个就是体和相，佛身的体相，也是一切万有的体相，这个就是法宝，这两句就是法宝。体和相，法身跟慧命是双胞胎，体和相是双胞胎，这两个是法宝。最后一句如实修行等，这个是身宝。如实修行是已经分证法身，换句话说是地上菩萨。关于菩萨的阶位啊，有没有学长还不太清楚的，如果不太清楚，下礼拜来啊，我们再来补充啊，有需要再提。如果说各位已经很清楚了，就不要讲啊，啊不清楚，不清楚下礼拜研讨课的时候才，因为跟这个本身课文啊还是比较远一点啊。那么我们在研讨课的时候有很多啊，各位如果不太了解的，你提出来，那么看看我能够当时答复的就答复，不能答复的我会去找资料啊。这部分啊，是需要这个加强的啊。如果对菩萨阶位一无所知，这个听起来也是蛮累的啊，蛮吃力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他的解释，彼身指的上一首偈颂里面的三业化身，就指的那上一首偈颂里面的三句啊，最胜业便知一业，色无二自在身业，就是大悲者口业，三业化身。那么体和相呢，就是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，这个体以及相呢，是就是法身跟报身，体是法身，是那个上面三句化身的本体，故曰法性真如，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法性真如，跟法身的意义是相同的，名字不一样，意义是相同。又用个比喻，比喻作海，深无底际，广无边涯，无边无际，又深又广，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数穷三际，三际就是前际、中际、啊、后际，就是三四，三际就是三四世界的事，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时间空间都是没有边际的。又海啊，很大很深，能够出宝，比喻佛啊化度众生，都是从这个法性海当中啊，是流露出来的功德。那么关于这个真如法性的相呢，就是无量功德藏，藏啊是含藏的意思，例如金银库藏、保险库、 能够常经营。持功德杖，广的话呢，就是恒河沙数的性德。恒河沙数的性德，那当然是无量无边，没有办法用言语文字来加以一一的这个举出来的。略及下文，这个下文呢，在134页的最后一行，论文所谓字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，一直到清凉不变自在义故，这些都是相大，就是真如的相大，就是功德藏里面的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把它概括起来，用这几句话来加以说明。所以在134页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再翻到前面的28页啊，就是那个地方所说的是简略的说明了这个无量的功德，大智慧光明义、遍照法界义、真实四智义、自信清净心义、常乐我净义、清凉不变自在义啊，乃至于136页的论文所具足如是，过于恒沙，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功德意象，这个就是指的是真如的相大。详细的情形我们到后面再解释，这个地方暂时呢放一放，知道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后面的论文所讲的内容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把它配记后面的配记几啊，把它注上去。啊，我们读这一部论呢，可能要前跟后啊，随时要翻来翻去的对照。啊，因为前面所讲的内容跟后面有关系，后面所讲的内容跟前面有关系。你这样的前后对照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对于这部论文的理解啊是有帮助的。还有今天发给各位的这个表。各位回去以后啊，要把课本上面的配角啊，用红笔写在那个上面，写在那个表上。现在不必，回去以后啊，去看看那个上面写的我们课本是第几页，常常的这样会对照来看，你对这部论会越来越熟悉。啊，一定要前后要对照来看。如果你读前面不管后面。啊，读后面的时候忘记了前面，那对这部论啊始终是生疏陌生的很。陌生的另外一个情形啊，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难，困难的难。各位都说啊，这个好难啊，不懂。其实是陌生，不是难。啊，佛法也并不是说是无字天书一样子，无法理解，不见得。是你生疏嘛，我刚刚讲了你名相有没有去下功夫，专有名词，你如果专有名词知道的很少，你要想懂得佛法里面讲的道理那是不可能的啊，那是基础，对吧？第一步就是要把名相要去这个尽量的去了解，查工具书啊，这是免不了的。我记得这个话是以前李炳南老师的这个著作里面有提到，学佛要学经教理论啊，第一个困难是名相难记，第二个就是实相难懂。你如果名相这个知道的不多，你要想懂实相那是不可能啊，不太可能。所以在名相上要下一些功夫啊，你要懂经教，你要深入经藏，那就是一定要做这个功课的。工具书现在格外方便了，电脑里面什么参考书，大正藏、万字序藏、佛光大辞典什么啊，乃至于中文字典，电脑里面全部都有，一查就有了，真的太方便啊！几百年前一两千年前的这个学佛要听经的话，要走个路上走个几个月啊，要过山涉水啊，才能够到一个道场，才有办法去听到这个经文经啊，对不对啊？连那个上京赶考的举子都要找个寺庙住在里面读书啊，然后才去上京赶考啊，真的不容易。现在我们都方便了 手一按就出来了。好，这么多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么几句话，后文啊134页136页所讲的，举了这些代表性的内容，作为这个相大，也就是功德，佛果地上的功德，或者是真如的功德，再把它简化，所以呢再略为什么呢，福德跟智慧。真如的相大最简化的就是福慧，这就是真如的相。福足慧足就是佛的报身相，佛的法身就是法宝，也就是这个法宝就是四法宝里面的理法，也就是三大里面的体大。这个相，功德相，后面134页136页的这些内容，以及把它简化为福德智慧，这个叫做相大，也就是佛的报身，这个就是四法宝里面的果法。这个写的理法是依照一般的讲法，不对，应该要次第应该是这样子。三宝里面的法宝啊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有这四种：教法、理法、行法、果法。教、理、行、果这四个都是法宝。什么叫做教法？言语文字。佛的在世的时候没有文字，对吧？佛在世的时候没有文字啊，没有经，没有经典，佛说，阿难尊者都把它记下来。佛入灭以后，这些弟子们啊，大家聚集起来，说佛所说的这些这么宝贵的这些道理啊，失传了怎么办？大家结集经典，那么有小圣的，有大圣的，把它写成这个文字。无论是语言，无论是文字，这个都是教法。这些文字语言里面所讲的道理叫做语法，它的内容。那么一般我们讲的话呢，是二空之理，我空人空，我空法空，我空法空，二空之理，一般我们是这样讲。那么在我们本论来讲的话呢，这个最高的真理就是法性真如，不是法性真如海吗？最高的真理，最高的理就是法性真如。通常我们是说二空之理，就是我空法空啊，这个道理。行法是什么呢？佛法的行门啊，总纲领就是戒定慧，三十七道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，六度也是戒定慧，六波罗蜜。所以佛法的行门总纲领啊，就是戒定慧。我们记得这句话呢，起码我们不会被骗。 有人告诉你说你出多少钱就把你从地狱渡出来，这个是不是佛法？绝对不是，里面哪有戒定慧？朝三礼拜，表面上看是佛教的这些活动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朝三礼拜的过程中，自己念头就想着我怎么样子生意啊，本来是不行的，我朝三礼拜的话呢，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发达，运气啊越来越好，我家人生病，我朝三礼拜希望求得这个身体啊能够恢复健康，这样的行为跟戒定慧有没有关系？那是世间法，凡是不符合这个戒定慧就不是佛法。所以我们出去，我们在这里学完出去听人家的讲一套，你听听看理论上是不是缘起性空，行为上是不是合乎戒定慧，如果是那它就是佛法，如果违背了这两个基本的这个立场，那就不是佛法，骗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行门总纲领就是戒定慧，离了戒定慧就不是佛法，他怎么说都是骗人，都是卖假药。那么国法呢，一般来讲的话是三圣的果位，啊，声闻的阿罗汉，圆觉圣的辟支佛，大圣的佛果。但是依照本论的来讲的话呢，是圆满的佛果才是我们这部论的佛法，标准不同嘛。好，这个四个法宝了解了它的内容，了解了以后呢，我们现在课本上面讲的法宝是把这四个通通用上去吗？没有，有取舍。怎么样的取舍呢？根据书的这个内容，就是贤首大师说的教前理身这两个来比，教法文字语言当然是很浅，可是道理讲的理就是很深，两个对比的话呢，有浅有深，深的不好懂，文字语言说不定你这个字你都认识啊，可是他讲的道理你不懂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理比较深。可是我刚刚讲过，因为是陌生才深，才难，才觉得困难，才觉得深，对不对？太陌生了。另外一个行跟果两个来比较，行的部分是前面的低年级的，国法是博士位，这个是部分，这个是圆满，圆满的佛果。这个行法呢，是从低阶的这个菩萨的阶位开始，只是相似的啊，乃至于这个部分的，所以两个比较起来，这个国法当然是比较殊胜，地位比较高。所以既然这样子比较的结果呢，啊，它有这样子的教前理身，行呢是部分，果呢是圆满，是整个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的这个取得法宝两句，啊，法性真如海，是指的是理法，把这个就含在里面了，就不要提这个教法的。无量功德藏呢，指的是这个圆满的佛果，这个部分的这个修行得来的这一种的这个。行门里面的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啊，这个收获有一点点迹象，好像这个呢就略掉，就把它归并到佛法，因为它是部分，它是整个的圆满的，啊，就用它。所以无量功德藏指的是国法，法性真如海指的是理法，啊，所以把这个归并到这里，这里归并到这里，所以经许。身的部分，理智身的部分，
圆的部分佛法是圆的不圆满的部分，为归离果，意思就是我们的归命归到法宝上去，是归什么呢？归的是离法，归的是佛法，用生的来作为我们归命的这个目标，没问题吧？啊，四法宝里面我们就略掉了教法跟心法，理由就是这个。我们寄诵这两首寄诵所说的就是理法跟国法这两个法宝，这两个法宝是我们要归命的目标。啊，教理行国以理法来含摄收摄啊，这个教法以国法来含摄啊，就是来概括啊这个刑法。好，现在讲到若以三大来分之，用体相用三大来分的话呢，第一首偈颂里面的那三句是佛的三业化身，这个是含摄在三大里面的用大，因为用来显现这个佛身以后教化众生，就是最胜业便知啊，佛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众生的根基，他的因果来龙去脉，同时显现圆满的佛身，佛身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或者是八万四千相好，看对象。同时呢，讲这个圆满的这些道理，用这个口业来讲解佛法，这个三句就是佛的这个化他的大用，所以是用大。此三句含摄体相二大，就是第二首偈颂的前面的三句，即彼身体相，法性真如海，无量功德藏。这三句是说的是体大跟相大，也就是第二句是体大，第三句是相大，第一句是总说体相，有没有听懂啊？啊，这三句里面的第一句是总说体大相大，第二句是指的是体大，第三句说的是相大，所以两首偈颂里面的体相用三大呢，就是前面一首偈颂的后三句是用大，后面一首偈颂的第一句是体相二大，第二句是体大，第三句是相大，这样清楚吧？各位最好要听懂啊，因为下个礼拜啊，研讨里面啊就会有这个题目，我要请各位学长来自己讲啊，你没听懂你当然讲不知道了，还是要听懂嘛，听不懂这个研讨的时候就讲不出来了啊。好，此三句哈、啊，此三句设体相二道，若论一体三宝，佛本身就具足三宝，这个叫一体三宝。那么什么是佛宝呢？他说福足慧足，这个叫做佛宝，是哪一句呢？就是无量功德藏，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无量功德藏是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把它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134页136页的那些内容呢，是这个略说功德。福足慧足啊，是更简略的功德，对不对？最简略的说法就是福足慧足，福足慧足就是那一句，就是无量功德藏这一句啊，叫做佛宝。法性功德海那一句就是法宝，而前面的三业化身是指的是身宝，身宝的它的这个基本的一种讲法是什么呢？
和合无争，对吧？啊，无争就是圣宝。佛的这个化身是最究竟圆满的和合无争的这个一个出家众，所以一体三宝的话，佛的化身就是圣宝，法性真如就是佛宝，无量功德福足慧足，这个就是这个佛宝。如果是一体三宝的话，就是这样子来分配这几句偈颂。若别相三宝，就是三宝各有个别的相状。前面的三句，就是第一首偈颂里面的后三句，这是佛的化身，指的是佛宝。其次的三句就是法宝，就是即彼身体相，是总说啊法宝这个体相二大，法宝中的体相二大。无量功德是指的是理法，刚刚说过了啊，四法宝里面的理法啊，不对，这个法性真如还是理法，无量功德指的是国法，对不对啊？都是法宝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两个都是法宝。所以前三句后第二首偈颂里面的前三句就是法宝啊，三藏中皆说此法故啊，都是说的这些法啊，教理行果，如实修行者，这一句是圣宝，这个这样的去分配就是别相三宝啊，别相三宝就是三宝各有各自不同的区别的相状的啊，别相三宝。那么这些啊，为正一心三大而修行者，这个叫做如实修行之身，就是这些修行人，他是朝着一心三大这个目标去修行，而且呢，已经修到了部分的正德，所以叫做如实修行。简不是这个简别啊，不是相似。所以在登地以前的菩萨还是相似的啊，初地以上的菩萨，那么这个是如实修行，真正的已经证得这个一心三大啊这个道理。好，此等如实修行之菩萨呢，也是遍十方的，在十方世界都有的。最后说总曰归命尽十方之三宝，就是第一句两首偈颂里面的第一句，要归命啊三宝十方三世，其实也要包括三世啊，十方三世的这个三宝。那么各位看到这里面有一体三宝啊，有别相三宝，这两首偈颂里面没有讲的住持三宝没有讲。住持三宝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宝啊，佛像是佛宝，经典是法宝，现在的出家众看到的出家众叫做圣宝，对吧啊，这个叫做住持佛法啊，他们啊这些三宝能够住持佛法，所以叫做住持三宝。我们现在课本里面讨论的是一体三宝跟别相三宝，都是指佛在世的时候的事情。好，唯欲令众生除疑舍邪执，其大圣正性佛种不断故。这个第三首的偈颂是叙述造论之意，为什么要造这部论，目的在此啊。我们看他的解释，造论之意啊，为欲令有疑惑的而不信的这些众生能够除疑其信，除掉疑惑，生其信仰心，并且令啊，就是第二句这个里面的后三个字舍邪执啊， 令那些有我法二执二邪执的这些众生能够除掉这两种邪执，能够生其正性，以少龙佛种。少就是继承，龙是兴隆啊，兴盛，让这个佛法可以兴盛啊，就是继承而兴盛这个佛种，佛的种，成佛的种子。那么这一首偈颂呢，跟后面的论文是有关。下面解释分当中啊，显示正义，各位看那个表啊，给各位的表也有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后面的第几页啊，我们看一看43页，各位看看啊，43页，课本43页解释分啊，一共分为三种。第一种叫做显示正义，也就是从44页开始。第二种呢叫做对治邪执，对治邪执呢在155页开始。三者呢是分别发去道相啊，这个是在173页开始。先写一下啊，先写一下，我们回过头来再翻到28页。除疑，偈颂的除疑就是显示正义这些内容，所以写上去从配集44页以后的显示正义，这个除疑这两个字。舍邪执就是后面的155页的对治邪执。起大圣的正性啊，就是后面的173页的分别发去道相。佛种不断呢，是让实性位的修行人能够性满入住。这个佛种不退呢，后面的177页啊，各位翻到177页，我们看看后面的论文。论文说，如是信心成就，信心成就就指的是实性位圆满性满啊，得发心者，这个初住位叫做发心住，初发心住就是初住位。入了正定聚，关于正定聚呢以后我们再解释，能够逼进不退。后面这两句名住如来种中正因相应，这个时候佛种不断。翻到前面28页，所以关于佛种不断就是177页的那个那里的论文。我们今天上午就讲到这里。